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，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会划定一个时间，大家一起围着桌子聊天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在援助的领导之下，以色列众人就从红海开始了他们的旅程。围绕着他们四周的景色实在凄凉，空旷的、光秃的山头以及不毛之地。然而，他们还是快乐地成了自由人。
爸，好热，我口好渴。
孩子，大家都口渴。我们三天没看见水了，你的妹妹今天早晨把最后一点水都喝完了，希望不久就能找到水。
一点水都没有吗？连一滴都没有啊。
队伍的前面突然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。
水，有水，
终于找到水了，有水了，大家可以喝个饱了。
孩子，他们找到水了，他们已经找到水了。
现在我也看见了，水，这是一天所看见最美好的东西了。
让我跑到前面去，装满我的杯子，可不可以？
当然可以。孩子，你去吧，快去。
哎呦，水好臭啊！
管它臭不臭，我们都得喝。哎呦，好苦啊，苦的不能喝，说不定有毒啊！啊！
爸妈，我们是不是都会渴死啊？
我主啊，你知道你的子民们都口渴，然而这水又不能喝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
上帝把一棵树指示给摩西，告诉他把一个树枝丢在水里，就这样水就变甜了，所有的人和牲口都有水喝了。他们下一个安营的地点却是个非常舒畅的地方，从不毛的旷野来到这儿，这个改变实在太好了。因为在以林，这里有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。
哎，云柱又升起来移动了，不知道我们下一次要在什么地方安营。哎，
是真的，云柱在向逊的旷野方向移动着呢。
你可知道，我实在有点担心了，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口粮越来越少了。
那也难怪，我们离开那儿也快一个月，我们的口粮吃光以后，这好几万人要怎么办呢？
哎，朋友，我家人口要比你多，要是我们朝旷野去，那没有地方买食物，大伙儿准会饿死的。这一个一个的饿死，我要跟几个长老到摩西亚伦那儿去问问他们。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还好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现在可好了，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我们大家都饿死在旷野啊？
啊，
就是说嘛，
就是说嘛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
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百姓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儿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收双份儿，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。”
摩西和亚伦站在发怨言的百姓面前：“
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把全以色列的会众召来，站在上帝的面前。”
正当亚伦对全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向旷野观看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了，这荣耀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耶和华吩咐我对你们说：“到黄昏的时候，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可让你们吃饱。”
那天晚上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地，百姓们吃饱了肉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出去观看，首先在营地四周有一层露水，然后露水干了，地面上有一层小薄片，好像白霜。
妈，在地上那是什么东西啊？
我不知道，去问你爸爸。
是什么啊？大家都在问呢。
同胞们请注意，昨天晚上你们吃了你们要吃的肉，现在大家看看，在地上是耶和华允许给你们的粮食。
啊，粮食啊！哎呀，看起来怪怪的，是不是啊？
这是上帝的吩咐，每人要按个人的需要和家里人口多少来捡取所需要用的，不要多收，也不要剩下来留到第二天早上。
不知道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叫什么，他们称它做玛纳，意思是是什么，样子像胡须子，白色的，滋味像掺蜜的薄饼。有些人收拾了超过他们的需要，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。
头五天你们要照每天需要的收起来，不可多收，可是到了第六天你们要收双倍。那天的玛纳不会变坏，你们可以在第七天吃，因为那天是安息日。在安息日地上没有玛纳，在那一天你们不可工作，要安息。
当百姓向西乃山行进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利非定，那儿没有水。在营地中因为缺水，再一次听见儿童和牲口要水的声音。百姓又再一次责怪摩西和亚伦：“
我们要水，给我们水啊！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埃及嘛？把儿童牲口带来这里渴死呢？上帝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呢？”
摩西从群众中退出，向上帝呼求：“
主啊，我要对百姓怎样做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”
你手里拿着先前专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上帝必在何烈山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
爸，你看摩西离开营地往山上去，这是为什么？
真的，他手里还拿着杖，有几个长老还跟着他呢。
云柱也跟着摩西一起走。哎，
摩西在何烈山的山脚下一块大磐石旁边停下来了，
他把杖举了起来，哎，他打了那块磐石，哎，哦，你看磐石裂开了，水从磐石中抽了出来，哇，好多好多水啊！
圣经朗读，诗篇107篇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招聚来的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又领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硬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。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无人扶住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他从黑暗中和死硬里领他们出来，折断他们的绑锁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因为他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，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，欢呼述说他的作为。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。因他一吩咐，狂风就起来，海中的波浪也扬起。他们上到天空，下到海底，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。他们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。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，风息浪静，他们便欢喜。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，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，使肥地变为碱地，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。他使旷野变为水潭，叫旱地变为水泉。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，又种田地，栽葡萄园，得享所出的土产。他又赐福给他们，叫他们生养众多，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。他们又因暴虐、患难、愁苦，就减少且卑下。他使君王蒙羞被褥，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。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，脱离苦难，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。正直人看见就欢喜，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在高处脱离苦难，
Hosanna, Hosanna. Number 9062 对抗焦虑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多田，今天来谈谈焦虑症。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，但有时候当我想到将来，焦虑不安便油然而生，这对我是一个警示。我理解什么是焦虑，令我产生焦虑的想法是，如果现在慢性疼痛就这么辛苦，以后年纪更大，那该如何是好呢？还有，如果我的丈夫 Ken 发生了什么事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他是最主要照顾我的人啊，他不在的话，我要怎么生活呢？你现在能理解了吧？焦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常见的，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竟也会如此。基督徒应该不需要担忧才对。对于跟随耶稣的人来说，焦虑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。我们必须抓住上帝的应许来抵抗焦虑才对。感冒对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。现在是一月份，正值寒冷的季节，办公室和超市里的人都在咳嗽，如果我感冒了，很容易引起肺炎。因此，因为担心生病而焦虑时，我就用诗篇34篇19节：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这节经文来克服我的恐惧。如果我真的生病了，那么我便恐惧惊颤地倚靠罗马书5:4中的教导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来对抗焦虑。当我忧愁年纪变老，以及将来会经历更多的艰苦时，我就紧抓住以赛亚书46:4的应许。上帝说，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不改变，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扶持。我已造你，也必背你；我必抱你，也必拯救。我也会对那些束手无策的事和面临死亡而忧心。当焦虑感开始加剧时，我就谨记着罗马书14:7-8所说的：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因为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活，若死了，是为主死。因此，当我无法再承受病痛的折磨，几乎想放弃时，我就以上帝在腓立比书1:6的应许：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，来抵抗消极的念头。你知道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会为了和许多人或许多事情而争来争去，但正如约翰·派伯博士所说的，让我们不要与别人抗争，而是要与我们不信的心来抗争。缺乏信心是焦虑的源头，而焦虑又是许多其他罪恶的根源。朋友，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，让我们一起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。我们需要不断的自我提醒，好叫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愈来愈坚固。因此，请打好胜仗，不论你有什么缺乏，无论有什么罪使你恐慌焦虑，请努力奋战吧，举起你的信仰盾牌，用圣灵的宝剑致死那些焦虑的想法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很多人在认识基督徒之后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说实在的，信耶稣的好处可多了，其中之一就是信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，让破碎的亲情和友谊得以修补，和好如初。孙永芳先生在餐馆工作，他最近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下面我们来听听他信耶稣之后人际关系是如何得到改善的。
以前我同朋友合伙开了几家中国餐馆，后来因为人心这个罪恶很重赚了钱，本来好像赚了10000块，本来要2人分的，怎么想到不把那个人挤掉，我一个人赚10000块钱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发生3次这种事情，所以我离开了有3家餐馆。我同他们25年没有来往，自从我接受了主，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，我马上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，我同他们电话联络。他们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，我是在乔治亚州，开车子差不多14个小时。7月份我准备要去看他们，我要同他们恢复我们的友谊，而且会同他们讲，以前我恨你们，现在我没有恨你们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。在1991年的时候，我的弟弟妹妹全家从香港从上海移民到美国。我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我20岁，我的弟弟只有12岁。1991年，我同我弟弟见面了后，他已经40几岁，50岁了，40年没见面。他来到我家以后，我安排他们的工作、读书。后来他们去了一个拉斯维加斯，一个是美国的赌城工作。他们去到现在已经10年了，他们一直没有同我来往联络。我认为他们一直欠我，我心里面想，你们到美国就是我帮你们出来的，或者你们还是在上海一个工厂做一个普通工人，现在你们在那边有车子房子，你们的收入都比我高，你们欠我的嘛，你们谢都不谢一下子。自从我信主了以后，我主动的打电话给他们，我说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认为主爱我也爱你们，爱我们的这家庭，把我们全家团聚在一起。我说我爸爸已经有85岁了，他没有见到你们已经10年了，希望你们全家过来看看爸爸。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，他们全家到了我乔治亚州我们家，这也是主的安排，给我们全家团聚，再一次的团聚在一起的团聚是心灵上面的团聚，使我改变了我一起，这是真的要感谢主。我想很多人会体会到我的心情，也有些人认为这是命运安排，这不是命运安排，这个是主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有用很多方式，你有一天悔过的话，主永远等你们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的2个亲身故事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耶稣不但能够帮助您修补破碎的人际关系，而且能够帮助您与神和好，使您的罪得到赦免，得以成为神的儿女，进入神的家中，就是天国。信耶稣实在有很多的祝福与好处，但愿您相信耶稣，今生幸福，末日得永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起伏不平的人生常常让人感到无奈，但是生命在经过磨练之后， 往往会更加的亮丽有光彩。神也常常用困难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。住在香港的蔚山，儿子曾经两次得到癌症。在他心情坠入低谷的时候，神用他的话语安慰他，并且带领他跟家人走过难关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
1999年的除夕，全世界正兴奋地期待千禧年的来临，我们一家却得知小儿子得了血癌，必须马上住院接受治疗。活泼天真的儿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小的抗癌战士，那一年他才3岁。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几乎打垮了我们，我们对血癌一无所知，光是听到这两个字就带来很大的惊恐。虽然医生说儿子的治愈率很高，但是也许会有并发症，化疗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，种种不能掌控的未知让人忧虑。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不知道要承受多少折磨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。儿子需要做2年的化疗，这也影响到我们原本的计划。当时我们夫妻还在美国德州的神学院进修，我刚刚完成学业，丈夫在准备博士论文，打算一结束就搬回香港老家。那儿一所大型教会已经邀请我们回去服侍，这条自以为是神预备的光明坦途显然是被打断了。不回去怎么办呢？这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。丈夫跟我都是老基督徒，理性上我完全能理解神的不按牌理出牌，可是这丝毫不能减少压在我心头的痛。更难的是感觉到上帝正在跟我翻脸，被他拒绝使疲惫的我无力还击。我打开圣经，大卫对在痛苦煎熬中上帝好像充耳不闻发出了控诉，说出了我心里的话，让我找到共鸣。而大卫也从上帝找到出路，破碎的心灵重新得着安慰。神用诗篇提醒我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躲进神的怀里哭泣，把所有的忧虑、失望、疲惫都交给他。神舒缓我紧张的情绪，抚慰我心里的忧伤。在他怀里，我感到安全、宁静，我知道一切都会安好。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，但是他掌管一切，他不会丢下我们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我们决定留在美国进行治疗。我们先向香港的教会请辞，先生7个月之后获聘在休士顿的一所教会牧会，生活就此安顿下来。儿子治疗的过程也并没有想象中艰难，反而是充满了神的恩典。每隔一个星期我们要去医院待一天接受化疗。小儿子知道自己生病，没有特别吵闹，总是乖乖配合着每个要做的程序。我很紧张地观察他身体的状况，感谢神的保守，化疗并没有给他很大的反应。然而我的心情却总是很郁闷，心里像是有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端坐在正中央，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。我读到诗篇里的句子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愁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用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是的，我为什么要烦躁不安？神的笑脸会帮助我，我只要称颂他，他是慈爱施怜悯的神。1个月后，我心里的大石头很奇妙地不翼而飞，神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把过重的担子挪开了，他真的用笑脸回应了我，他也用笑脸回应了小儿子。小儿子去的德州儿童医院对病童非常照顾，有电玩、电视、故事书、玩具等等，把每一个病童当成重要的嘉宾看待。我们每一次去都有去游乐场玩的兴奋，无形中减少了很多做化疗的痛苦。就这样不知不觉2年过去，治疗完毕之后，小儿子开始上小学1年级，
我们一家也舒了一口气。我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，自由的享受。没想到十年之后，惊吓再度上演，儿子的血癌复发了。原本以为我们会被打垮，但经过十年前第一次的磨难，我们已经累积了应对的经验。我知道神会再一次用笑脸帮助我。神又用经文在我耳边轻声细语，诗篇32章里说，神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他会用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保佑我脱离苦难是神给我的应许，我陪着孩子再次踏上治疗之旅。这次的疗程跟十年前一样，又是2年多，小儿子已经是个初中生。这次治疗他多次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化疗会有很多的副作用，最简单的就是便秘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过。另外掉头发，他只掉过很少，几乎看不出来，呕吐也没发生过。在整个化疗过程中，他蒙受了很多恩典，为他的信仰建立了基础。而每次我在医院陪他的时候，很多时间都能够安静反思，深深地与神相交，更加认定他是我的主，我的唯一。儿子的血癌在那次治疗之后没有再复发过，他平稳地念到大学，主修生物化学，对癌症研究特别有兴趣，之后继续攻读博士。前些年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虽然让我们惊慌失措，也让我们被迫改变生活的航道，但是我经常为这个经历感谢神，因着这个经历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称颂神的恩惠。在圣经诗篇103篇1-4节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我们敬畏神的人要怎样的来称颂他呢？要与主同心，要听主的教导吩咐，要忠心的来传扬主的真道，知道怎样的侍奉主。有一位89岁的老姊妹，她很会称颂神，凡事感谢赞美神，神奇妙的赐福给他有健康的身体。爱我们的天父知道他如何的恩待我们，他赐给我们恩惠，赎罪的恩典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赐给我们健康，救赎我们脱离死亡，使我们的心中满足喜乐。救主知道我们什么呢？知道我们爱他有多深。他赐给我们每一天的需要，他祝福我们家庭的生活。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，他不卖酒，因为他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他的行为与信心有美好的配合，把神的话摆在心中，也摆在别人的面前，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明白主真理的信徒，行为上有好的榜样，生活有美好的见证，在工作、学校、社会上
又美好的见证，鼓励人来接受主的恩典，把福音、好消息从言语、生活、家庭很清楚地见证出来，让我们心中充满着感恩，充满着喜乐，让我们天天称颂神的恩惠和慈爱，让我们记得我们的心呢，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
I will praise you, O Lord, among the nations.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. For great is your love, reaching to the heavens.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.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.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 I will praise you, O Lord, among the nations.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. For great is your love, reaching to the heavens.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.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.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
神对信他的人说，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。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，神却迟迟不回应，是神没有听到吗？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？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树林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，但是神没有答应他，让他非常的困扰。一个多月之后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
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，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，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，特别的有意义，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，也方便大家来参加。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，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，婚礼会非常的浪漫，光是想心里就醉了。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，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，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，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，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。我越想越高兴，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。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，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，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，不是订不到，就是场地太小，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。我很苦恼，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，问神为什么，想和神讨论，但神始终不理睬我，什么暗示都没有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，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，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，还说祈求就给你们，神太不够意思了。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，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，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，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，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，很热闹。 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，地检就没有选在海边，而是在四站的一家酒店里举行。婚礼很圆满，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，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？他还爱我吗？一个多月后，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。12月26号，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，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，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，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。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，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，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。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，全身发抖。我知道，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，海啸来的时候，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，卿卿我我，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。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，是为了要保护我，他救了我们的命。想起神说的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。神啊，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。神啊，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章9节。感谢神，让我明了，当他说不的时候，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。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。我想起神说的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。神啊，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。神啊，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章9节。感谢神，让我明了，当他说不的时候，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。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。
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朋友，2009年10月，我的妻子发生意外，把她的右眼烧坏了。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。那时候我说，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，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。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，但是至少我们相信他不会失明。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，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有个笑脸，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。之后呢？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，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右眼的情况。今天我提笔要告诉您艾伦右眼情况的后续发展。 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十月初，发生意外的时候，阿娜·斯卡勒欧 Dr.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2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，以后让他回家，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。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·杰肯斯 Dr. Gary Jerkins 医生，检查他的眼睛。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，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，所以我们100%的信任他。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，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。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，也就是一位 Dr. Bernard Zhang 布纳达张。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，他摇摇头，很严肃地说：谢太太，您的问题很严重，我没有任何把握，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，不让你失明。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，又说请明天再来。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，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为艾伦祷告，求神医治他的右眼。提到祷告，是的，没有错，很多人为艾伦祈祷，室内周外国内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。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，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，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，也就是 Philip Clemens 菲利普。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，他的祷告词很特别，他说：天上的天父，创造宇宙的真神，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，请您不但医治他，请您使得他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。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，还有很多人不断的为艾伦祷告，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，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。此外，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，这位朋友呢，他住在日本，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？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。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、中国、马来西亚等地，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。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。没隔几天，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。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，但是第二个礼拜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，他说也许要开刀。至少有2-3次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，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。是的，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，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。慢慢的，在11月底，我终于听到一句非常动听的话。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。张大夫说：艾伦， 你的眼睛有好转。然后在12月8号，张大夫告诉艾伦说，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，你的右眼会好的，会恢复了。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·杰肯斯那里。你还要感谢上帝，因为你的眼睛会好，真是一个奇迹。12月底，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，碰到杰肯斯医生，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。他还叹息地说，10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，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。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，人会失明。感谢神，杰肯斯说，你还能够看见。他还说，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，可以给艾伦验光。2010年元月11日，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。结果呢？哎，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呢、我先问您，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？菲利普祷告神说，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。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。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，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历都在他那儿。2010年1月11日验光的报告表示，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，也就是2009年2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。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，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。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，请您浏览看看吧。我们为这个事情呢，我们为他感谢神，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，包括阿纳斯卡勒欧 Dr. Anna Scalo、 盖瑞·杰肯斯 Dr. Gary Jerkins、 伯纳大张Dr. Bernard Zhang 等。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，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，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。美国人为他祷告，中国人为他祷告，日本人为他祷告，意大利人、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。我们感谢每一位，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。艾伦能够被医好，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，这肯定是神的作为，毫无疑问的，这是神所做的，是神的大能、神的恩典、神的爱。我们感谢神，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。我们感谢、赞美、归荣耀给神。我是谢德华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